见那群白大褂的眼神终于安分了，燕安才松了一口气。秉承着知恩图报的优良传统，他伸手拽了拽面前男人的衣袖，故意回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小孩翘着的呆毛，也不知道是不是风吹的，呆毛摇来晃去，仿佛在颤巍巍的发抖。燕安低着头，不太敢看他，于是也没发现男人眼里兴味浓重。燕安下意识地抬头，男人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仿佛面部肌肉已经彻底坏死，可那双眼睛却像是盛着光，让燕安觉得有些心惊肉跳。见他抬头，顾玉见那根呆毛似乎随之摇晃得更厉害了，一下一下的，也跟挠着他的心似的，让他手痒，于是一个没忍住，顾教授就直接揉了人家的脑袋，揪了揪他的呆毛，燕安浑身都抖了抖，脸上发烫，脚一软，就蹲到了地上，缩成了一团。顾玉的脸上难得出现了类似于惊讶的表情，之后回神也跟着蹲下来，话里话外都带着难掩的笑意。哪有人一见面就摸人脑袋，还揪人家呆毛的？燕安眼里已经开始泛水光，他现在虽然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植物特性，也不怕和别人的肢体接触，可是头上的呆毛却变得更加敏感，只要被碰到就忍不住颤抖，更别说刚才这人还揪着他的呆毛揉揉捏捏的了。男人原本在燕安眼里还算得上是光辉的形象，现在崩塌得一干二净。燕安咬着唇，红着眼睛，心底却是暴躁地把男人骂了108遍。于是刚把麻醉剂打进藤玫瑰寄生体体内的一群白大褂，转身就看到了自家顾教授背对着自己蹲在地上，还把人家小孩弄哭了的样子。一群人忘了之前被警告的事，凑在一起开始嘀嘀咕咕。要说他们顾教授虽然总是板着一张棺材脸，但是架不住实在生得好看，狂风浪蝶那是肯定少不了的。要不是研究所闲人免进，顾教授的办公室还不定变成什么样子呢。可就是这样，研究所门卫处那里每天还是堆满了各色礼物。他们还见过好几次肤白貌美的男男女女等顾教授下班的情形。这都是命，羡慕不来的。不过倒是头一回见顾教授把人弄哭，新鲜。过了大约有10秒，燕安才缓过劲儿来，一抬头就看到男人身后一堆白大褂目露绿光的盯着自己，吓得瞪大了眼，然后脸上的潮红就怎么也退不下去了。他本来就容易害羞，所以从来不喜欢那种人多的活动，尤其是被一堆人盯着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脸红都不行。顾玉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那堆原本还兴致勃勃的白大褂瞬间散开，开始各忙各的，有个胆子大的还能若无其事的抬手朝顾玉挥了挥。顾玉笑了笑，将燕安拉了起来，原本是想直接走的，可是不知怎么的，看着面前小孩眼眶还微微发红的样子，顾玉就忍不住想犯浑。燕安瞪大了眼，然后一群本来等着顾教授一起回研究所的研究员就看到自家风华绝代的顾教授被揍了，而且揍得毫不留情。回过神来的一伙人赶紧冲上去把自家教授救了回来，转眼一看，哎呦，嘴角都青了，小孩下手可够狠的，偏偏那揍人的小孩还眼眶通红，跟只被欺负了的小兽似的。于是一群研究员心里顿时亮堂的跟明镜一般，又是自家教授没管住自己的嘴，欠揍了吧。顾玉回到研究所的时候，恰好在走廊上碰见所长，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看到顾玉鼻青脸肿的模样，端着手里的保温杯愣了愣， 像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是谁。跟在顾玉身后的一群研究员瞬间低头憋笑，一个个肩膀抖得跟得了帕金森似的。顾玉决定换个话题，然而可能是他今晚被那小孩给刺激惨了，脑子一下子没能转回来，这一开口就又踩雷了。只见方才还算得上是慈眉善目的老所长，顿时眉一挑，眼一瞪，就开始暴跳如雷。于是后头一堆人笑也笑不出来了，这寄生体才刚带回来，他们怎么可能今晚就交报告啊？怨念的眼神一下子全集中到了顾玉身上。教授，您花前月下酿出来的苦果，没有一周的早饭，哄不好了。顾玉也轻咳了一声，毕竟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被人揍过，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可是要他选说脸上这伤是因为没管住嘴调戏小孩被揍出来的，还是被寄生体人类揍出来的，顾教授想了想，还是后者能留住点面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老所长真的是越老越任性了。带着一群怨念深重的小孩回到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顾玉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掏出镜子看看自己青青紫紫的脸，脑子里想起那个小孩眉眼发红的样子，忍不住嘴角弯了弯，却被疼得嘶了一声。不过他没挨过打，办公室里家里还真没有伤药这种东西。想了想，他出门去了一趟研究室，没有现成的，那就去现做吧。另一边，燕安被气得直接回了宿舍，宵夜也没胃口吃了。今晚大概是他犯太岁，不宜出门，遇到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尤其是那个男人，恶劣又轻浮，怕不是只泰迪精。因为折腾得太久，燕安睡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近三点。然而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燕安就醒了。即便他还困得要命，却依旧按捺不住体内对阳光的渴求。他得出去。谁让他是半棵草呢？是草就得进行光合作用，不然他今天一天都会蔫巴巴的。跑到没人的地方，太阳还压在水平线上。这时候学校里还空荡荡的。燕安脱了鞋子踩在土地上，感受着太阳一点点升起，阳光一点点穿过云层洒在身上的温暖感，眯着眼睛享受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一棵草，倒像是一只晒太阳的奶猫。燕安被晒得懒洋洋的，随着光合作用的进行，身体的疲惫感也一洗而空。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庆幸自己是半棵草，即便是前一天再疲惫，只要第二天早上晒晒太阳就好了。